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生气的时候会不会去节制自己的脾气呢？好，其实生气的时候呢，要节制自己的脾气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可能呢我们就会犯下很多错误的决定哦。那另外呢，好，我们可能也会呢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该更多去学习怎么样去沟通，或者是呢，好，我们不要呢用言语去伤害到别人，甚至呢。我们可能要学习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来看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一些呢让我们非常不如意或者是不满意或者是让我们生气的这些事情，花姐姐希望呢每个小朋友都要学会去节制自己的生气哦。
人生胆战，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好品格当中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讲到的就是温柔啊。好，那么温柔呢，而非易怒啊，也就是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容易生气的人。那这个温柔而非易怒的解释呢，花儿姐姐要先跟小朋友讲一下，就是呢，当我们在回应情绪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被情绪呢控制。好，就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积极回应他，而不是呢被他控制啊。其实小朋友，你观察哦，就是这个情绪的反应呢，常常就会帮助我们呢，在这个对方呢没有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啊，能够呢辨明他的想法，好，这很重要。因为情绪呢，好，它可以使我们想要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那我们就必须呢借着认出并且应用呢，好，我们先前忽略的原则来调整我们的态度啊。举个例来讲，比如说呢，有家人把这个番茄汁呢给打翻了，在白色的桌巾上面的时候，那你要如何回应呢？不同性格的人呢，他们会对于不同程度的一个情绪呢来做反应，而温柔的人呢，是为了避免呢伤害他人，或者是避免用生气或者讽刺的话去严厉的斥责人，所以他就会去约束自己哦。那我们呢也要学会使别人得益处啊。虽然这个温柔是从内心开始，却能够彰显在人际关系上。温柔的人啊，可以解决呢家庭的纠纷，他也不会逃避现实或者是大发雷霆。而遇到了紧急状况的时候，温柔的人呢就会表现出冷静的一个果断。即使别人表现呢不尊重，这个温柔的人仍然会保持有礼貌呢跟仁慈的啊。好，所以呢，培养温柔有五个重点，花儿姐姐提醒小朋友，第一个就是认清感觉，第二个弄清问题，第三个有正确的观点，第四个放下权力，第五个约束反应。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这五个重点来跟小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认清感觉呢？好，没有察觉到情绪可以扭曲我的观点跟反应。好，当我们向某人或某件事情反弹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的情绪哦，分辨呢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们反弹。好，我们不要忽略自己的感觉，要弄清楚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第二个，当你弄清问题的时候，好，比如说你用假设代替了事实，那就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当我们要弄清楚别人的想法的时候，哈，还有这个事情的真相啊，这样子我们呢才能够去解决呢这个冲突啊。那有时候呢，对别人生气，显示了我们在生活中，好，或许有类似的一个短处。然后呢，不合理的反应也显示出我们在其他方面或许有尚待呢解决的冲突。好，所以呢，检讨事实，然后在做决定之前先弄清楚问题。好，再来呢，要有正确的观点，也就是呢，你要认出这个行动背后的想法跟假设。好，把这个发现呢，好，立刻跟已知道的事实对照啊，不要夸大或者是低估呢一个问题啊，一定呢要辨明啊，在批评里面属实的部分。如果发现自己错了，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第四个就是要放下权力。其实放下权力呢，并不是逃避责任哦，好，或者是任凭别人欺负你哦，哈，因为呢，人本来就应该要彼此的尊重嘛。但是温柔的人啊，知道自己呢不应该去强求别人的尊重，哈。那这种习惯呢，可以使我们无怨无悔的守住原则，所以要认清你的权限范围，坚持原则，而不是呢自己的权利哦。好，最后呢，就是要约束反应啊，也就是说呢，不管今天的情况呢有多困难，好，我们呢应该用感恩跟明辨呢来回应啊，就可以让我们呢可以看到这个根本的问题啊。那有了这种观点呢，好，我们就能够决定如何正确的去回应，而且能够积极的跟人呢建立关系，约束我们的反应呢，而不是让我们的情绪呢去控制我们哦。好，所以呢，小朋友，当我们学习温柔这样子一个好品格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会呢沉得住气哦。 常常呢，我们对于身边呢，我们觉得很棘手，或者是呢，好、啊、这个在生气的人呢，哈、啊，那我们可能都沉不住气，然后就做出一些让我们会后悔的事情来。所以呢，花儿姐姐呢，还是要继续的来鼓励小朋友。第一个就是要保持冷静的声音，然后选择能够表达尊重以及诚恳的这些措辞，然后避免呢使用会让别人误解的这些词句，以及呢不要在怒中去行事，并且要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还有我们要花时间去聆听，来表现我们的忍耐，以及避免呢表现出一种会令人中断沟通的一个态度，然后也不要呢瞪别人，或者是咬牙切齿，或者是坐立不安，要评估呢自己的想法，合理的回应，以及呢确认我们在冲突当中该负起的责任，而且分辨我们该如何做，就可以避免得罪别人哦。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好品格里面，学习就是温柔而非易怒啊。那刚花儿姐姐呢已经把定义呢还有五个重点呢提醒了小朋友，现在我们从历史的人物以及呢大自然当中来学习温柔。今天呢在历史人物的介绍里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杰克罗宾森。 好，那杰克罗宾森呢，在1939年的时候呢，他转入到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去就读，然后呢，他在四个运动项目，包括了橄榄球、还有篮球、棒球以及呢跳远上面啊，都获得了卓越运动员的一个荣誉啊。那这也是这个所学校呢史无前例的一件事。那么罗宾森的这个母亲呢，哈，他为了要赢得这个邻里的一个尊敬，所以呢，他照样赢得了队友还有教练的这个尊敬啊。也就是呢，在他毕业的时候，这个罗宾森呢离开了加州大学，他后来回家呢奉养这个母亲前，他曾经担任了体育的副主任，并且呢加入了半职业的橄榄球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火如荼的爆发之后，他被美国陆军呢是征召入伍啊，在堪萨斯的莱利堡受训。那罗宾森呢虽然受到了严厉的歧视啊，但是呢他不屈不挠，成为一位呢卓越的一个射击高手，并且呢被擢升为少尉。那么唐斯呢那时候出任了萨姆尔休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就聘请了罗宾森呢担任了体育系的主任。第二年三月开始呢，他在全美这个黑人职棒联盟啊，就是呢堪萨斯的君王队的一个棒球的生涯。接着在1945年的8月28号，他跟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总裁伯朗瑞奇呢见面。那瑞奇呢知道其实黑人棒球的选手必须要承受呢身心灵还有口头上的侮辱，才能够使得种族融合的一个球队成功啊。那罗宾森呢在棒球方面的造诣，还有他个人对种族平等的委身，以及他的律己，就能够使得他在那些情况下不设法报复，而是奋力的贯彻始终。因此瑞奇就选择了罗宾森。罗宾森呢跟蒙特利尔皇家队签约啊，帮助他们夺冠，并且呢是以 0.349 的一个击球率呢是获得联赛的一个击球冠军。而在1947年开赛的那一天，罗宾森呢担任了道奇队一垒手的一个防守位置。在1949年罗宾森的击球率是 0.342， 而棒球写作联会呢说他是全美棒球联赛当中最有价值的球员。而虽然有些队员啊是很讨厌他，对手呢也攻击他，球迷呢也侮辱他，而罗宾森呢从来不公开发泄呢他的挫折感，或者是把怒气呢出在他的妻儿身上。而为了纪念呢罗宾森对于种族融合棒球赛的一个贡献，所以呢职棒大联盟啊如今是不再使用42号。但是呢当罗宾森明白他的行动更有广阔的意义的时候，他的付出使得美国就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好，所以呢这个杰克罗宾森啊，他虽然在加州呢长大，但是呢他不管别人的态度或者是反应怎么样，他的母亲啊梅丽都会拒绝报复。而他呢也教导自己的儿女在面对敌意的时候要温柔，虽然家里面的财力呢非常的薄弱，但是他仍然不断地表现了仁慈跟慷慨。那我们从了这个历史人物呢去学习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功课啊。那现在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说，你可以从大自然当中的什么样的动物去学习，那就是马。好，我们可以跟马呢来学功课啊，因为呢它是自然界当中最高贵的一个家畜啊。那其实呢自古以来啊，我们呢因为这个马的力气或速度还有耐力跟风采都赞叹不已啊。虽然呢不得而知它一个确切的时间，但是从这个文字还有艺术的一个迹象来看啊，大约呢在公元3000年前就已经有驯马师咯。那么到了公元前1500年前呢啊，在希腊呀、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欧亚大陆就有了马拉的这个战车啊。那我们从这个马儿的动态，我们来学习温柔。第一个就是明白，第二个是克服，第三个是秩序，最后是达成哦。也就是说，我们训练一匹马呢，其实是需要有耐心去明白呢它的想法，并且呢让它去经历到，只要它肯做事有成效，就可以得到好处。另外，当马儿遇到不熟悉的事物呢，它的反应啊是逃避，并且强烈的去保护自己。可是呢，驯马师就帮助马儿明白克服惧怕之后呢，是会有奖赏的。 那么在荒野地带呢，其实马人们都尊重呢带头公马的这个权柄，而驯马师呢必须要成为马群的领袖，并且呢帮助马儿接受并且适应他的新角色。那最后呢，就是虽然机械在今天取代了很多以往呢是由马来做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仍然用马力来测量工作的能力，也就是他们承认马人们的贡献。
Oh,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学到的就是温柔的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啊。在圣经当中呢有一句话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呢他们必承受地土啊。所以呢其实温柔这个功课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温柔的人呢其实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因为呢他们在处事的时候啊，他们的态度呢会放得很柔软，而这是一种宽容，也不会伤害别人，能够去造就人，也能够容神一人的一个力量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这个情绪要稳定，好，要沉着，要镇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呢好，就学习这样一个温柔的功课。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乐意受教的人哦，好，让我们学会呢强而有力，而不是一个这个专横啊霸道的人啊。然后我们要学会呢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让我们可以变成温暖以及柔和的人。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